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我是凌云，今天高约瑟牧师要继续与我们分享他昨天所传讲的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这篇信息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收听。
今天我们不只是要为万人祷告，我们还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才为万人祷告。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好像火烧屁股的时候才来祷告。有一句英文说得好，他说 Some people pray only when they are in crisis, and that is why they are in crisis. 只有在危机中才祷告的人，难怪会落入危机。我们必须要随时祷告，天天来祷告。我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天天吃苹果，医生远离我。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随时祷告，随时为万人祷告，世界变得更美好。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15章2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马拉，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这个马拉的意思就是苦啊，这就是我们共同人类的共同的经历，这就是美国现在社会所经历的。我们不是也是到了马拉的光景吗？因为那里的水苦不能喝。今天我们不也一样非常的苦吗？我们现在孩子不能上学，我们不是很苦吗？现在很多人生病不敢去看医生，不是很苦吗？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马拉，我们来到了一个很苦的光景，但是这个苦的光景，这个苦的社会，这个苦的一个国家，我们如何使它变甜呢？我们必须要看24节怎么说。24节告诉我们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在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到两种人，我们必须要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这两种人，一种人叫做百姓，一种人叫做领袖。百姓就是以色列民，领袖就是摩西。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发怨言，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呼求耶和华。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关键，为什么水会变甜，为什么苦的东西会消失，而我们会享受神那个丰盛的恩典。那这关键是在哪里？关键就是在呼求耶和华。今天我们在苦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在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我们常常会指责，我们会怪罪，我们会攻击，我们会批评，我们会论断，一下子论断政府，论断白宫，论断哪一个总统，论断，我们会很多的论断。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论断了半天，苦还是苦。马拉的光景能够变成甜，不是在于论断，不是在于批评，而是在于呼求耶和华。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社会被改变，基督徒要尽一份社会责任，你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你花的时间哪一样比较多？你常常在那里抱怨吗？还是你常常在那里祷告？你常常在为万人祷告，你花的时间哪一样比较多，就会决定到底那个光景会不会马上改变，就会决定马拉会不会由苦变甜。 第二，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尽的社会责任，不只是为万人祷告，我们还要领万人得救。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不想读到这样经文，哪些字最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平安无事的度日。是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的。但是你会发现，平安无事的度日已经渐渐成为我们的奢望。到底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呢？我不要讲到平安，就讲到无事都几乎不可能。我可以说，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平安无事。你每一天看开报纸，你就会发现天天都有事，不是这里暴动，不是那里有凶杀，那里有抢劫，就是这里有车祸，还有逆向行车的，不然这里又发生大火。我们每天都有事，我们如何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呢？我们就讲到一些家常便饭的事就知道。今天你想买猪，你还考虑到说，哎呀，这会不会有所谓的瘦肉精的猪？是不是？我们要吃菜，还想到说有没有放农药，有没有基因改造？我们就想改吃鱼，就说会不会有重金属？吃多了以后，老人痴呆不打紧，还会致癌。今天我们如何平安无事的度日呢？难道基督徒应该在自己家里面种菜吗？难道我们也要养猪？难道我们要养鱼吗？基督徒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后院变成像一个菜园，一个动物园？我们每一天都在那边喂猪，在那边养鱼，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为万人祷告吗？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会改变吗？曾经我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他把他的车子两部车停在他们家的门口，隔天早上发现八个轮胎全部被戳破。还有另外一个邻居，他们家的信箱被人家破坏。还有另外一个邻居，他的窗子被人家打破，车子里面东西被偷走。另外还有一个邻居，他们家的前院的那个喷水器恶意的被人家拆掉，并且丢在马路上。最后才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为，那个人就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就是从他初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吸毒，每次他的毒瘾一犯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这种疯狂的事情来发泄他的情绪。如果你的社区，如果你的邻居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吗？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是不是一直要搬家吗？凭运气搬到一些比较好的社区吗？不是的，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今天如果你想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碰到这样的邻居，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个捷径就是向他传福音，他的生命有所改变，他就不会再做这一些破坏的事情。如果你可以传福音给那一些养猪的人，他就不会做这个亏心事，圣灵感动他的话，他就不会拿瘦肉精，拿那个所谓什么莱克多巴胺来喂他的猪。今天如果你可以向那些菜农传福音，那些人也得救了以后，他就不会要收成之前还要喷农药。你如果向那些卖鱼的人传福音，他也就不可能把鱼肉放在那些双氧水里面。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要平安敬虔的度日，我们要改变今天的这个世代，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领万人得救。你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亚伯拉罕他如何能够为索多玛祷告？当他听到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为索多玛祷告所用的筹码就是义人，就是得救的人，从50个义人一直到10个义人。耶和华回答说，就在这个城里面有1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索多玛。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吗？今天我们想改变美国，我们想改变这个社会，义人的人数要增加。义人人数如何增加呢？不就是要今天的基督徒要去做一个工作，就是领万人得救，我们才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所谓的这种贪官污吏？有没有所谓的政客？有没有只顾自己不顾百姓的那些政客呢？你的身边有没有恶邻居呢？有没有恶房客？有没有恶老板天天要剥削你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领他得救。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万一我要去跟一个人传福音，他给我的回答就是说，我早就信了耶稣，我就是基督徒，而那个人就是你心目中所谓的恶人，那怎么办？那就是要进到第三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第三部分，我们要使万人明白真道。无可否认，不是所有受过洗的人都明白真道，不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人都明白真道， 这我们非常的清楚，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逗点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个明白真道，换句话就是神也要万人明白真道，光是得救还不够，还要明白真道。所谓真正的明白真道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明白真道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什么叫做真道？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就是基督。明白真道就是你要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让耶稣真正成为你的主。今天很多基督徒自己还是做主，他还是我行我素，那个就是不真正的明白真道。一个真正明白真道的人，就会让耶稣来在他生命中主宰。不止如此，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真道的一部分。你看到赎价的时候，你就必须想到十字架。换句话就是明白真道，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吗？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今天一个明白真道的人，他的生命必须要有十字架。他不只是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他必须要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在他生命中所产生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死，十字架就是对付，十字架就是把老我给剥夺，十字架就是要放下自己。今天到底教会有没有十字架？到底神的儿女有没有十字架？我们必须要让万人明白真道，这个世界才会改变，这个社会才可以翻转。在2014年中国传来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当时从浙江开始，而且是从浙江的温州开始，他们要拆温州教会的十字架。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负担很重，因为我曾经到温州去短宣，我认识那里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虽然那已经差不多已经十年多以前的事情，可是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到主啊，主啊，求主你保守温州的教会，你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动摇，让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深深的感动我，我里面有一个声音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和确据，好像神在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好。就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又进来，圣灵告诉我说，你真正要祷告的是北美的教会。当他想到北美的教会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我说主啊，为什么北美不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吗？没有人要来破坏我们，没有人要来拆我们的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来为北美的教会祷告呢？圣灵对我说，我真的流下眼泪，因为圣灵说北美的教会很多根本没有十字架，换句话就是不需要拆十字架，那些教会本身已经没有十字架。我们明不明白一个教会没有十字架代表什么？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中没有十字架代表什么？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十字架代表，这是他就是只是非常的独善其身。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十字架，表示说是他是在高举自我。一个教会没有十字架，就是表示他没有想到万国万民，他只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教会会不会兴旺。我会说，今天我们要想到的是，到底北美教会为什么没有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政府不需要来拆十字架，我们自己要来拆。我们要拆什么呢？我们要来拆我们的外在的包装，我们要来拆我们这些搞得热闹的这些的活动。我们必须要拆掉我们属灵的面具，我们必须要拆掉我们那种长时间吹冷气吹暖气，手拿着电视遥控器，那种天天活在属灵的安舒区，那是我们要拆掉的地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明白真道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明白真道的教会？到底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让他真正来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生命中带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后面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不要错过后面这句话，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使我们，到底谁可以使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呢？你可能会以为是那些在位的，是政府吗？是君王吗？是现在的所谓的那些领导者吗？ 神可能会用他们当作器皿来发布了某一些的命令，对我们教会会有一些的帮助，但是真正使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万王之王，就神可以使我们真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但是使我们这三个字往往会让我们错以为我们是要被动的，我们必须要在那里忍耐，我们要消极的忍耐，我们要被动的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熬出头，而那一天就是我们平安度日的时候。这不是圣经保罗所要传达真正的意思，这是我们中文版的圣经在翻译上面可能有一点的落差。如果你仔细去看最被公认跟原文圣经最接近的英文版圣经，叫做 King James， 使我们这三个字，它是说 That we may lead， lead 是一个主导，是一个带领。今天我们不是逆来顺受在那里等待，我们必须要能够积极的来影响，我们要主动的来带领。基督徒必须要来主导改变社会，基督徒有一个社会的责任，那个社会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发挥我们属灵的影响力。到底什么是我们今天的影响力呢？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的影响力就是祷告，我们的影响力就是福音，我们的影响力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的影响力就是上帝的爱。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来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就是要祷告，为万人祷告，我们就是要传福音，我们就是要领万人得救，我们就是要捍卫真理，我们使万人明白真道。如此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今天我很想停在这里，但是我有一个故事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故事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个故事的主角是Danny Velasco， 你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他的见证。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17岁就出社会，他的手艺非常高超，他才华出众，以至于他就变成一个首席的一个所谓的造型设计师。他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演艺人员或者是专业模特儿。在他20来岁的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金，他的名字常常是在纽约的时尚杂志里面出现。很可惜的就是当他的事业日正当中的时候，他染上了吸毒的习惯，从此他的人生就走下坡，他的身体跟他的生涯全部都败落，一直到个地步他几乎要沦落街头。但是仍然有极少数的客户非常的欣赏他的才华，所以还是会偶尔给他生意做。其中有一次就有一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叫他帮他设计发型。而那一天呢，这一个人他有一个朋友也同时在他的家里，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 Wanda。 当这个设计师完成了他的工作即将离开的时候， Wanda 就对他说， My friend， 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祷告，你呼求耶稣，当你呼求的那一天，你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Danny Velasco 听完了以后，他不以为意，他心想说，我从来都不祷告，我也没有去过教会。但是他礼貌性的说，是的是的，谢谢谢谢。他想说，什么叫做自由？不就吸毒以后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就是自由吗？所以他离开了以后，他就回到他旧的生活，他仍然继续的吸毒，以至于他有到了一天他毒瘾发作，他肚子又饿，他又没有钱可以买东西，他就突然呕吐，他就发现他全身都又脏又臭，而且他觉得他好像快要倒下来，他觉得他好像快要没有生命一样。可是他说，我不要死在这里，我不要死在马路上，或者前面就是圣彼得医院，我已经活得那么没有尊严，我死的时候要有尊严，我要死在圣彼得医院里面。没有想到他就倒了下来，有一个好心人就把他送到圣彼得医院。他到了医院以后，他就一直在那里乱叫，以至于他们就给他打了一针，他睡着了。等他醒了以后，他发现他的手脚全部被绑起来，他就有幻听幻觉，他甚至不知道那个声音到底是他里面的声音还是外面的声音。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就是弯达所说的那一句话。他就想到说，弯达对我说，我现在就来试试看。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可是他从来没有祷告，他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下去。他就想说，好，我来站着弯达所说的每一句话来祷告。他说，弯达所信的耶稣啊，弯达曾经告诉我，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只要向你呼求，就在那一天我要得到自由。我现在就向你呼求，我要得到自由，你相信吗？就在那一个刹那，他外面的那个声音完全没有了，反而他听到了一个里面非常宁静的那个微小声音。他感觉到好像有一股暖流从他的身上流过一样，他就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等到他出院了以后， 他才知道原来当他被送到医院的那一个刹那，就是万达正在祷告的时候，正在万达正在带领教会在为万人祷告的时候，而 Danny 就是万人当中的一个人。万达最后把他带进他的教会，带领他信了耶稣。他的教会就是纽约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布鲁克林会幕教会。他不但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加入了这个教会的诗班。他加入教会诗班，他就有幸于参加了一个特别的圣会。那个圣会就是2013年的1月21号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白宫邀请会幕教会的500多人的诗班，因为这个诗班曾经拿过6次的诗班格莱米奖，请他们献诗。他有幸于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聚会。你知道这一个圣会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故事就是白宫筹备这一次的就职典礼委员会特别要求说，我只给你们教会3/3的时间。这首诗歌总共有6节，前面的2节可能就会唱完了3/3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前面的那几节全部把神的名字隐藏起来，全部用他这个第三名称。那内容大概就是他吹起号角，他坐在宝座上，哦，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他的真理正在前进，都是他。这就是白宫的意思。白宫的意思就是在台下有很多各国的嘉宾，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你唱得越含糊越好，就让他们以为说他们所信的神就是你所唱的他。可是你知道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会幕教会唱完了第一节的时候，镜头一转向，转向了一个黑人的姐妹，她就独唱了，一跳跳到第5节。那个第5节是这样子的，她直接就唱第5节，她说海的那边基督诞生，美丽正如百合花，她怀着无限的光荣改变我们都像她，她使人得着圣洁，她愿舍身为了自由，他的真理在前进。你敢相信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会幕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会幕教会是一个为万人祷告的教会，因为会幕教会是一个为主得人的教会，因为会幕教会是一个站在真理立场使人明白真道的教会。这样子的教会可以改变白宫的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政府，包括总统，都没有办法阻止上帝的手，没有办法可以拦阻神的作为。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事实。今天不管美国社会有多动乱，不管这大选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是在这首诗歌第5节这个黑人独唱所唱的。耶稣基督他诞生，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要得到自由，整个美国都要被释放，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释放。你相信吗？你愿意吗？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到当 Danny Velasco 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唱有一节是这样说的，我愿意舍身得自由。我相信他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要流泪，因为他确实得到自由。他从他的吸毒的捆绑中得自由，从他沦落街头的光景得自由，可是不是他舍身，是耶稣舍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教会，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要成为一个背起社会责任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要使用我们教会的影响力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福音，就是真理，就是上帝的爱。我们就是要为万人祷告，我们就是要领万人得救，我们就是要使万人明白真道，永远活在上帝的爱中。你愿意吗？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必须要相信。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相信，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你必须要相信。当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上帝要摇动他的手；当我们领万人得救的时候，神的心意要满足，他就要赐下医治；当我们使万人明白真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相信神的面前。 们，带领我们的社会，带领我们的国家，一起来爱我们的神。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主啊，我们世上我们更忧心的就是我们离你的真理，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段经文能够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一份责任。但愿主，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主啊，我们愿意肩负起这一个神圣的使命，但愿父神的慈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为万人祷告的人。主啊，但愿耶稣的恩惠能够来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来领万人得救。但愿圣灵宝会师的交通常常在我们里面光照，使我们能够使万人真正的明白真道。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相信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我相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高约瑟牧师所带给我们的复活节特辑的信息。我是林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